星期六晚上的弟兄姊妹晚安咁样样，系啦，咁就就系、是、平时咧都好少咧嚟到同大家咧去到一齐崇拜啦，咁都发觉啊，人都可能寒冬嘅关系咧都少，不过咧喺我啱啱喺下面去到敬拜嘅时候咧，对我嚟讲咧都系好难得嘅经验。在青少年崇拜服侍的时候呢，都不是很多时间可以坐定定去到敬拜，也都觉得很难去到投入，但是呢能够可以刚刚跟大家一起去到唱诗，我想呢不论人多或人少呢，对我自己来讲都是一个真实跟上帝相遇的时候，是啦，多谢即敬拜到的服侍啦，这样在 Ricky 啱啱嘅敬拜裏面，都諗起即係自己咧，都係喺崇拜裏面嘅時候咧，都唔係好認真，即係因為崇拜嘅時候咧，就要忙住一陣小組啦，亦都要望住崇拜發生咩事。咁唔知道大家咧喺崇拜裏面咧，都會唔會有咁嘅時間？即係作為傳道人都坦白分享啦，即係我都要即係喺崇拜嘅事情上面、敬拜嘅事上面咧，再認真。咁我哋一齊努力啦。咁開始嘅時候咧，我哋一齊祈禱好嘛？天父咧，多谢咧你嘅宝血洗涤咗我哋，求你咧去到帮助我哋咧，能够记得咧你对我哋嘅恩情嘅时候咧，我哋认真去到敬拜你，以至到咧我哋能够咧即系生命咧去到喺每次敬拜当中咧与你相遇。我哋知道咧系你嘅时候咧，我哋就唔 hea 去到敬拜，愿意咧你嘅圣灵你都引导我哋咧听你嘅说话，奉主名求，阿门。好啦，咁今日嘅講題咧就叫做 Which 新至真。咁啊，好似啱啱 Ricky 所講咧，係關於咧呢一個路加福音咧失兒子或者叫浪子嘅比喻。咁經文都好熟悉啦。咁我點解冇擺經文咧喺 PowerPoint 裏面？咁主要咧同大家一齊咧去到反思一下咧呢段經文咧係點樣去到釋經同埋傳釋嘅。呢段經文好難講啊，係咧我記得喺金庸嘅小説裏面有一次咧，即係黄蓉就被人挑战去到一个厨艺的考验，就要煮什么呢？就煮好像炒白菜或者炒青菜咁。最简单最熟悉的东西往往是最难。咁希望呢今天我们人少少就好了，我们可以深入点去到看这段经文。咁我们不如都一起如果你手机有圣经的你都可以拎出来咁样。咁但我们都认真，咁试下熄咗 WiFi 或者数据，咁我们呢一起呢去到看这段经文。咁樣可能會幫助到更加集中。我們就打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這樣。我們都會考慮到第一和第二個比喻，但是正如講題所說，我們今次會集中講第三個比喻。在講比喻之前，如果大家聽過浪子的比喻，大家都會知道其實當中小兒子的角色是最突出的。我相信在座每一个真实悔改认真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都跟小儿子的故事有共鸣。那又讲一下我自己信主的故事给大家认识。我自己在我的信仰经验上面都经历好像小儿子一样。我信主之前我是一个我中午的时候才信主，信主之前我是一个沉沦在色情网页的男仔。那时候我觉得我不覺得基督教是真實的，我媽媽是信基督教的，但我覺得她信是心靈的慰藉和安慰，所以呢我就是那個跟妓女一起去到放蕩，揮盡資財，浪費了自己很多時間精力在那裡。去到我真的認識到耶穌基督，知道他是真的時候，我回去到天父的身邊就好像小子一樣，我經歷到他對我的接納赦免，他竟然代一個沉淪的男仔，他視他為他寶貴的兒子。我不知道大家在你的信仰經歷裡面有沒有這樣真實被耶穌被天父去到接納，而你經歷到好像小兒子一樣的故事。这个就是小儿子的故事。咦，我的 PowerPoint 去不到呢？对不住，是小佬的错，我没安到。这个是小儿子的共鸣。我相信小儿子的共鸣对很多人都有。不过 LCC 或者大家 翻教会翻得耐，研习圣经，听道，甚至乎你听埋释经讲座，你都会知道喺比喻里面真正嘅主角系边个？其实系大儿子。嗱，等我哋一齐重温一下，点解会有讲道者，甚至乎咧圣经嘅学者，佢哋咧都按着圣经嘅证据，觉得咧其实大儿子先至咧系真正嘅主角。咁咧呢一部分咧，对我哋之后落嚟嘅讲道咧都几紧要。我哋一齐睇一睇啊。咁咧有三种嘅证据去到讲大儿子先至系真啊，咁样样。咁咧第一种嘅证据咧就系罪赦证据。如果咧你喺圣经里面咧，你十五章嘅一開始咧，個背景咧就係講到税吏咧同埋罪人咧，佢哋就挨近耶穌，想聽佢講嘢。法利賽人同法教師咧就叽哩咕噜發怨言咁講：呢個人接納罪人，仲同佢哋一齊食飯啊！所以咧，學者就會認為耶穌接續嚟講三個比喻係一個針對性嘅對象。佢針對性嘅對象咧就係法利賽人啦。同埋咧律法教師嘅咁樣，嗱呢個係第一點嘅證據。所以咧，去到講咧大兒子咧，係比小兒子更加有效咧，去到針對法利賽人同埋律法教師嘅，呢個第一點。嗱第二點咧都重要噶，第二點咧就係、耶穌咧就同佢哋講比喻啦。咁咧啱啱 Ricky 就講有三個比喻，但係咧啲聖經學者就話：哎呀唔係，那個比喻係單數嚟噶，意味住啲咩啊？好似咖啡咁咯，三合一嘅，即系唔可以分拆開佢哋講嘅。咁既然呢三個比喻係單數，所以咧就係、是、要三個並列一齊比較，仔細比較，你咧就會知道咧，其實三個比喻咧個關鍵所在係啲咩啦。嗱，咁於是咧就引申去到第三點嘅證據啦，就係咧佢呢三個比喻咧，佢哋三合一加埋咧都有個共同嘅 pattern 嘅、哦。個共同嘅結構或者個 pattern 咧，就係佢哋失而復得，皆大歡喜。讓我嚟簡單重温一下啦。第一個比喻，失羊咧就係失去咗第100隻綿羊，牧羊人咧揾翻之後，就咧揾朋友鄰舍同佢一齊歡喜快樂，係咪？失而復得，皆大歡喜。第二個比喻就係、失去咗一個銀幣，個女人揾翻之後咧，就請朋友鄰舍過嚟一齊，皆大歡喜。第三個比喻，失去兒子之後。浪子回頭咧，父親咧就劏咗只肥牛，同全世界一齊歡喜快樂。按照原本嘅故事劇情嘅結構喎，個結局咧係歡喜快樂，皆大歡喜嘅。啊，不過我哋都知道邊個冇歡喜快樂啊？阿大兒子啦，係咪啊？嗱，就係因為咧呢個反高潮，所以咧聖經學者就認為啊，呢個嘅反高潮咧先至突出第三個故事係有所不同。第三個故事先至係重點，因為咧佢同原本嘅結構係打破咗原本嘅結構。原本係失而復得，皆大歡喜啊嘛。但而家我用有人唔歡喜嚟到做結局，先至係咧耶穌嘅重點。咁所以咧，大兒子嘅呢種反應咧，最好咧就係對應住法利賽人、文士、釋經學家。嗰一班耶穌年代嘅宗教領袖，因為佢哋企喺道德高地，佢哋不屑咧同罪人、税吏、妓女來往同台食飯。嗱，呢三點嘅證據咧，其實咧就係咧喺一本叫做《壞鬼釋經》嘅書嗰度咧揾到嘅。作者曾思漢咧就係聖經研究嘅教授，咁佢嘅著作裡面咧專門針對我哋理解。聖經裏面一啲嘅壞鬼釋經啦，咁樣樣咁就住討論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咧，佢覺得咧其實大家都有好多壞鬼釋經嘅嫌疑。咁我哋一齊聽一聽曾思漢咧佢自己點樣講喎？佢就話喺芸芸新約嘅故事當中，當失喪兒子嘅比喻咧好受歡迎。啊，呢、這個故事咧就提到上帝恩待小兒子，因為咧佢係浪子，至少呢個係普遍嘅理解。但更加常見嘅理解係。我哋咧獨立咗呢個比喻嚟到睇，同前面兩個比喻冇關係噶。呢種嘅普遍嘅理解係錯嘅。唔知你係咪都有咁錯啦？咁佢就話咯，好多講道者對呢段經文咧都有咁嘅理解，但其實都係錯嘅。有啲人咧認為呢個故事係教導我哋點樣養兒育女。故事裡面嘅父親咧係代表住天父，我哋應該效法上帝。咁咧，你會喺經文裡面睇到個截然不同嘅上帝，佢一舉一動所期望同就係個父親嘅。一句一動咧，同人所期望嘅完全不同。佢話咧：你咁樣著重喺父親嗰度都有啲意思， 但是错过了个重点了，弟兄姊妹。对曾思翰来讲，其实真正的角度或者真正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大儿子咯。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就是曾思翰他怎么说。他说任何诠释或者讲道的时候的解释，查经的时候的解释，如果你没有提到宗教领袖弃绝耶稣这个情况，这些的解释都可以被抛诸脑后。曾思翰的说话意味着什么？曾思翰的说话就意味着，如果你着重在小儿子那里，或者着重在天父那里， meaningful and interesting but not right。 弟兄姊妹，听得明曾思翰在书里面他想表达的信息。言下之意，他就是如果我们解释这个比喻，只是解释其中一个，只是解释失去的绵羊，只是聚焦在小儿子那里，用这个比喻来到讲，人有几失丧、堕落、沉沦，其实都不是最重要，是坏鬼识经。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听完曾思翰的讲法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顺带一提，他现在在加拿大印度神学院是新约教授，这本书是他13年前的著作。你有什么感受？我们值得点出一个的张力和冲突的位置。一方面，我在讲到一开始已经讲到，我们普遍每个基督徒都对小儿子有一定共鸣，那个故事很 touch 我们的，无论是我们面对着小儿子，甚至乎我们望见着就是故事里面的父亲，我们都觉得是很真实的经验来的。不过另一方面，圣经学者曾思翰跟我们说，喂，不是的，你这样说 meaningful but and interesting but not right。咁於是咧，我哋就陷入咗一個嘅張力同埋衝突裏面。究竟一方面係壞鬼識經，另一方面又係好真實嘅信仰經驗，我哋點樣可以梳理、調和、理解呢種嘅衝突咧？呢一個先至係今日講到咧最想處理嘅問題。大家聽得明嗬？呢個係講到嘅引言嚟嘅咋。咁啊，但係咧，氣慾同埋主菜咧都係精彩嘅，希望你係咁覺得啦。如果要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就首先要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而分析这个释经的问题，我想跟大家去到讲一讲，就是释经进路的这个概念。平时大家讲道的时候，即是讲道听道的时候，讲道的人都会带大家 go through 整个释经的流程，看圣经、读圣经，很少讲到释经这个动作背后的心法，一个内功是怎样。我试下举一个比喻，如果用主食的比喻来讲，平时你每次的讲到就是我妈家姐是厨师发版的，圣经就是个食材，传道人会在你面前去到烹调每一道的圣经经文，在你面前讲到一边去到去骨去皮，并且当当中的精华放在你的面前，让你进食不得止，还教你怎样欣赏这个段的圣经的食材是怎样。所以呢，基督教圈子将讲到说是牧养喂养信徒，其实呢都是有些道理。不过厨师法版呢，其实背后呢都因为厨师的背景会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派别。这个的派别呢，就我所讲的释经进路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曾思翰他的释经进路是怎样。有没有呢？有的，是的。刚刚提过三种的证据在曾思翰那本书那里找到的。其实呢，他的这三种释经进路呢，他分别就很着重第一是圣经的文法。你记得曾思翰说的比喻是单数的，这个是 grammar 的问题嘛。我们读英文都知道 singular 和 plural。咁曾思翰就话，既然佢系 singular 咧，所以三个比喻咧就要串埋一齐睇，系三合一，好似咖啡咁噶。第二点咧就系佢好着重咧嗰个嘅叙事嘅结构。啱啱讲到咧就系每个比喻佢自己本身嘅情节咧唔系最重要，因为佢哋系小图画嚟嘅咋。佢哋咧最想系衬托出嗰个第三个反高潮嘅比喻。因为原本在第一和第二个比喻之中，剧情的发展有个 pattern 的嘛，失而复得，皆大欢喜。不过去到第三个比喻，打破了这种失而复得，但有人欢喜，有人愁。大儿子的情绪反高潮，就打破了第一和第二个的 pattern。所以呢， 曾修漢覺得前兩個主要是襯托，襯托大兒子才是主角。同埋曾思翰好考慮到上文的背景，他覺得這個三合璧的比喻是講給誰聽？如果你看回15章1到2節，這個比喻是講給法利賽人和文士聽的嘛，所以歸納所有證據來講，最針對到的這班法利賽人和釋經學家的不是就是大兒子嗎？所以呢，如果我們去到講曾思翰他的釋經套路呢，其實是 structural approach 來的。structural approach 就是他講好看大圖畫的，整個十五章要擺埋一齊睇嘅，你斬開佢其中一個咧，都會形成或者淪為咧壞鬼釋經嘅。所以咧，三個比喻咧要並列詮釋，而咁樣嘅結構底下，法利賽人先至係最重要、最重要嘅聽眾，因為結構，所以咧一二比喻咧只係襯托嘅啫。第三個比喻大兒子咧就係重點啊。嗱，呢種嘅 structural approach 咧，佢都借助咗 grammar 同埋一啲文學分析嚟到達到佢嘅目的嘅。咁但係佢最重要咧，最重要其實喺我嘅分析裏面咧，曾思翰係好睇大圖畫，好睇上文下理去到釋經嘅。其實咧咁樣嘅釋經咧係正確嘅，亦都咧唔係有問題嘅。我相信咧好多牧師傳道人講道嘅時候，都會提醒大家咧要留意金句或者咧聖經經文嘅上文下理，以致到咧你對聖經咧有整全嘅認識嘅。啊，不過究竟我哋點樣可以反思呢種 structural approach 結構為主嘅釋經進路，以致到我哋最尾能夠化解同埋梳理到我哋啱調和嗰種信仰經驗同埋釋經之間嘅張力咧？嗱，我再講多次啦，個張力所在就係我哋會同小兒子同父親的經驗有很強的認同，但一方面曾思翰卻斬釘切鐵地說是壞鬼釋經。剛剛去到講到的分析就是讓我們知道，其實反思就在於我們要知道大圖畫和小圖畫之間的關係。我們去到釋經的時候著重聖經的文學結構，其實這一點都很合乎我們的 common sense 的。如果我們忽略了大圖畫，我們就很容易斷章取義。我們舉一些生活的例子來說，你嘗試下想像一下，如果你看小說煲劇，如果你錯過了第一集第二集，你就直接看第三集，你不明白的，你捉不到個精髓的，你不知道究竟其實作者想埋下的伏筆，想帶出來的訊息是什麼，你理解不到。去到第三集，為什麼個角色呢會有人物的改變，以及為什麼那麼感動，就是試下舉例子來說，可能大家熟悉的就是哈利波特啦，即如果你不看第一、第二集，你直接走去看六、七，你可能會即一頭霧水。又換個例子，即如果你未看過射雕英雄傳就看神雕俠侶的話，你可能未必明白楊過的父親究竟錯在哪裡，究竟郭靖和楊過之間的情感瓜葛是怎樣。又舉多個例子，即如果你未看 Marvel， 你直接走去看 Endgame， 你沒明之前即你不明白為什麼 Tony Stark 死得那麼感動，因為你不知道原來他以前是一個雀，即一個衰人，很有錢的敗家仔，是吧？所以將同樣的思路我們套用下去，去到理解曾思翰，其實曾思翰沒錯的，着重大圖畫是對的。因為如果忽略大圖畫，只是看小圖畫，是很容易會斷章取義，以及錯過了一些更加重要的訊息的。不過大圖畫很重要，不代表扼殺了小圖畫它自己的獨立性和重要性。這個是重點，所以容許我說多一次，大圖畫很重要，但不代表小圖畫本身不好看，同埋冇獨立嘅意義。我試下咁講，你同我知道，你同我都知道嘅。未睇過《射雕英雄傳》，你睇《神雕俠侶》，你都會覺得其實裡面嘅故事好趣味中言，引人入勝嘅，係咪？即使你未睇過《哈利波特》嘅《消失的密室》，你就走去睇《火杯的考驗》，你都會覺得都夠刺激嘅。用 Marvel 做例子，就算你唔睇《Endgame》，即係你唔明冇睇前面嗰啲，你睇咗《Endgame》先再睇翻轉頭，你一樣覺得精彩嘅，對嗎？ 弟兄姊妹，个问题咧系在于小图画同大图画之间咧，唔系非此，即系有此，即系点啊？有一个就冇另一个，非此即彼。好似呢幅图画一样，整体嘅图画我哋当然睇一个好宏伟嘅艺术廊，系咪一个嘅 art gallery 或者 museum？但如果你自己试下 zoom 埋去睇其中一幅小图画，里面嘅画都好靓嘅。小图画同大图画之间系一个互动嘅关系，而唔系大图画可以砸死小图画嘅。喺除咗曾思翰咧，佢会咁样释经之外咧，有其他嘅释经学者，呢个咧系见到神学院咧，或者有啲神学院嘅学校咧，去到教释经学嘅时候咧，会用到一本释经书。作者咧就是、其中就是、左邊嗰個人啦，叫做 Grant Osborne。佢就咁講，佢話喺浪者嘅比喻裏面，父親嘅寬恕同埋大兒子嘅自我中心成為對比。不過喺呢兩個比喻當中，次要嘅成分確實具有意義。我再講一次，佢話喺呢個比喻當中，次要嘅成分確實具有意義。他引用另一位叫做布伦柏的学者，他甚至乎主张比喻当中有几个人物，其实就代表有几个 main point， 比起 single main point 的方法更加接近事实。所以呢，我认为去到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去到看一个叫做用一个 multiple point 的角度去到看，才能够可以看到。在看路加福音的时候，即是这十五章三个比喻里面，特别浪子的比喻当中，不同角色都有它的意义，每一个角色都是主角，都是配角。在即如果大家有记得，即新春崇拜的时候，薯仔都大概提及过浪子的比喻。他说父亲是那个刑罪的核心，而小儿子是那个被刑罪的人，而大儿子是那个从来没有刑罪的人。即如果我没有理解错，金牧师也同样觉得浪子在比喻当中每个角色都有他的意义，各有重点。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这里，我想就是 make my point clear， 我想讲得更加清楚，我的论点就是唯有用这种 multiple points 的角度来到阅读浪子的比喻，我们才能够化解到刚刚那种即是衝突，那種經驗和即釋經進路的衝突，幫助到我們欣賞浪子的比喻其實有更加豐富的訊息。其實我這裡所說 multiple points， 其實最想表達的是，其實我們人生的經歷裡面，我們其實同時有小兒子、大兒子、父親這個的部分，我們同時是大兒子，也都是小兒子，也都可以是父親。这种讲法可能会太过抽象，我试试用我的经历来演绎一下。刚刚讲过我都是小儿子，因为我的生命都有失丧沉沦的部分，这些部分成为了我的记忆，也都成为了我的经历，不能够改变的。但是当我信主的日子越来越耐的时候，我也都意识到其实我都是大儿子。我会批评其他的基督徒，他们呢不回教会，或者呢可能甚至乎我都要坦白承认，对着就是同一间教会的同工，有阵时呢我都会心里面有把尺去到量度他们，他们讲到这样，不够我好，好骄傲，甚至说哎呀他讲到好好，甚至乎我会觉得他做事不够快，他做事太慢，做事太快，他带敬拜揀的歌好旧，揀的歌太深。我都是那个的大儿子，去到批评其他人失丧沉沦做得不好，却看不到其实自己眼中都有两目，我是大儿子。但是每当我发现我自己是大儿子的时候，我就学校小儿子一样，来到天父的面前承认自己是污秽不堪，内心被罪去到沾污，祈求他接纳宽恕。而唯有当我紧紧记住我曾经是小儿子，甚至乎记住我自己的黑暗面，记住自己有阴影的一部分的时候，我才不会黑化变做大儿子，对人指指点点，看到人眼中的刺却看不到自己的两目。甚至乎我会因为记得 我自己是蒙饶恕的小儿子，所以我会想成为父亲一样接纳挽回其他的浪子。以上我自己简短经历的分享，我想给大家看到这个三角形其实同时存在在我们读这个比喻的内心里面。你们同时是小儿子，可以变成大儿子，亦都可以变成是父亲。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multiple points， 三个 points， 三个角色之间是有互动关系的。如果你做过小儿子，你被人宽恕过，就可以避免你沦为大儿子，甚至乎感动你成为其他人的属灵父母亲。又或者万一有一天你已经黑化变成大儿子，小儿子的记忆又可以为你提供出路，重投天父的怀抱。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multiple points。 读浪子的比喻的时候，不需要好像曾先生所说，只是着重大图画就扼杀小图画，排除了小儿子，说他是坏鬼释经。我觉得对读比喻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种弹性。比喻这种独特的题材是和读书信那种结构的分析是有所不同的。我刚刚所说的这种 multiple points 的解读，一部分当然是建基在我自己的信仰经验，但都不是只是我的信仰经验。当我去到跟其他弟兄姊妹去到相处，跟不同的基督徒交流的时候，我总结而来的经验，有经验的一面。圣经的丰富之处就所在就是这样，你每次去读的时候，圣灵都引导你再听再读这个比喻，你会发现到有不同的着眼点。因为天父在你的人生里面安排了不同的经验，不同的角度给你可以思考。但我更加想强调的是，这种 multiple points 的解读不是只是被经验主导，而是有一套的释经心法和进路可以解释到和支撑到。特别就是讲到大图画和小图画的关系，其实就是全释学里面讲部分和整体的关系。我们解释整体大图画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扼杀小部分的小图画。我们去到留意小图画的时候，要借助大图画，两者是独立并存，有少少像就是太极所说的阴阳，就是总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希望透过这样的分析和反思，帮大家不单单只是熟悉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一章的经文，而想提供多一个角度给大家去阅读圣经，以致你最后发觉到原来神的说话是很丰富的，可以浸淫在当中去到反思，发现到自己究竟这一刻你是大儿子、小儿子，还是已经准备好做人的属灵父母亲，去找回其他的浪子呢？希望你们在崇拜小组团契再分享的时候，透过大家的分享互动，彼此刺激，可以发现到究竟今天你是比较贴近哪一个的身份。今天的讲道去到这里，总结了，刚刚就将时间交给 Ricky。